可是我妈那时候已经情绪上已经有点起来了，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我只好打给我爸，我跟他讲说，你们觉得我要结吗？我爸也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你一定要结，因为第一这是你的外婆，第二是你以前学习累积的，不就是这时候要带领我们去接着下来的流程？
我鸡皮疙瘩起来了。欢迎打开台湾后青年笔记，我是阿令，但不是唱歌那个阿令。每一次告别的仪式是一种结束，但也代表一段新的开始。今天的受访者呢，看到本人，其实我完全想象不到他是做这个职业的。而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有一个偏见在这边了。而这也是我今天非常想要讨论的话题，关于说受访者现在目前从事的这个职业，他在现在这个台湾多元开放的社会里面，他呈现出来的形象是什么？而他本身在他这个工作里面，他获得的是什么？又观察到了些什么？好，让我们欢迎地表最风格礼仪师小爱。
好，大家好，我是小爱陈正佳。那说到礼仪师，这个只是算我的身份之一啦，因为我目前还有在其他的学校担任一些客座讲师的部分，然后自己也这将近一年又开始在经营一个 YouTube 的频道，所以原则上礼仪师算是我的本业，但是他附加有其他的身份出来。
哎、嗯，你从事礼仪师这一行其实是蛮有一段时间的，对不对？
嗯，有应该有如果连同学生时代开始实习的话，应该超过十年有了。
哇、wow, 算资深吗？就是在这一行里面做到十年的话，
认真讲说算是可以一个阶段。但如果你要讲资深的话、嗯、其实有很多是家族企业的那种、啊、所以他的爸爸、嗯、他的阿公可能就在做，然后一直就是那种类似传承下去的、嗯、那种，他们做年资更久了，
更久、okay、对。因为其实我今天在敲小爱的通告的时候，就是有我们有经过一番讨论啦，吼，
对，
那时候小爱有告诉我说他的工作形态是24小时值班责任制。24小时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可能半夜也要工作，
基本上人不会选择什么时候离开嘛，
对对，
所以只要事情发生了，家属电话打给我们，我们通常就是第一时间赶到医院也好，或者是指定的地点现场也好、嗯、所以24小时这个是全程，就是怎么讲，全天候待命啊，全年无休，是有点接近这个意思、嗯、对啊。
那你要不要稍微讲一下比如说从你们是一开始是先接到家属的电话嘛，然后再开始后续的流程嘛，聊一下说大概整个工作流程会是怎么样。
原则上因为我平常在演讲的时候常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地方，就是殡葬礼仪师的工作内容或时间程序大概就是所谓的从冰柜到塔位。
嗯，
对，基本上我们人离开之后，就是在不管在医院在家里发生都一样，那家属第一时间电话给我们，我们势必就是到指定的现场去做衔接嘛。衔接以现在多半的台湾目前多半的做法应该都还是先做冰存啦，当然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做法，那个算是一些比较小众、哦、我们就先不讨论，先做到冰存。那包含后面的整个流程的规划啦，甚至他宗教的信仰相关的仪式，然后甚至他预算的掌握，甚至有时候会遇到家族内部有一些纠纷，对，我们可能还要花时间去做协商排解，是尽可能在这个所谓諮商期间这一段时间不要有一些不必要的冲突产生、啊、那前前后后以像我服务的话是本身自己在大台中地区为主嘛，大约严格讲的话大概两个礼拜，就是14天左右为一个所谓諮商期间，算比较平均值啦。
因为你刚才有说到那个家族会有一些纠纷这个问题，
对，
其实我很好奇，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做，他蛮特别，他是在做丧礼摄影师。
哦，是，
对，
现在有这个，
有这个，对
对，现在有这个。
他有跟我提过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曾经拍过一个案子，是这个家族原本是分裂的，可是因为某个亲人离开，他们家族因为这件事情竟然重新和好如初。我相信在礼仪师就是从事这个职业的部分，其实应该也会常常遇见一些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家族很深入的一些情感的东西，通常会是决裂比较多，还是会有一种他们会情感凝聚的状况比较多、嗯、
其实认真讲这个问题的话，以我服务到的案件经历啦， 我不敢讲一定是分裂或一定是和好，因为都会遇到。那老实讲哦，经历这么多年下来，看这么多案件，其实有一个很深刻的体悟，
对，
就是人很现实啊。通常会和一定是有一些解不开的结在那个时候解开了，然后和好了，我觉得这都算是好事一桩了。但是会分吼，通常还是脱离不了钱的。
遗产，
对、对，遗产也好，还是说像我讲一个实际的案例好了，这是今年发生的，然后这个案例蛮不能用有趣，但是蛮惊险的。这个案件是当时候这一组家属在整个諮商的期间，就我刚刚说的从冰柜到塔位，其实我感受得出来这个家族里面算是这两兄弟有一点点的不合，
就是可能都不讲话或什么，
已经感受得出来，或者是他们同一个问题要问你各问一次，这就代表内部家族没有在平行沟通嘛。因为我们有些服务家族凝聚力比较好的，他是直接把你先拉进什么家族 LINE 的群组去做了解。好，那我们也服务完到他塔位了，可是因为按照习俗有时候塔位的部分会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当天虽然告别式，当天虽然火化，可是可能不会当天做所谓我们这个专业术语叫做进塔安正位啦。因为它跟方向有关，它跟日子的好坏时间，对，还有一些什么生肖冲煞有关系。那我们就是请老师看了另外一个日子，那个日子的前一晚，其中一个儿子就打电话问我说：“陈先生，我们明天我的亲人是不是要进塔？”我说：“对，在塔位嘛，什么塔，然后几点这样子。”然后我就讲说：“那另外一个儿子没有跟您做联络嘛？因为他已经早上有跟我确认了。”然后他说：“没关系，我知道就好。”好了，结果我当天也去现场服务嘛，好，那我们就等法师啊，还有我们就是祭品啊，家属齁都到齐了，然后我就跟 A 说，我说欸大哥，那个另外一个大哥也说他会过来， B 会过来，大哥表情有点糊这样子，然后就哦那再等他一下好了，如果他跟你说会，就等了十几二十分钟，发现都还没有到，我们觉得是这个不太对劲，就我就先跑下去地下室看，这个另外一个儿子在那边已经坐在塔位的那个格子的外面，把那个塔位的那个格子门打开了，然后我就说那我们上面要做仪式，大哥要不要一起上来做，他说不要，这时候另外一个儿子看到我下去了嘛，他也跟着我下去，就在这时候，在原来已经找到在塔位门口坐在那边的这个儿子把骨灰罐抱走，他就直接把骨灰罐抱起来，然后就说今天我们不把之前家里面吵的事情解决，我就不让长辈进塔，这样我要带长辈走，我要让你们找不到他。那当下其实这个场面是蛮惊险的，
然后你要身处什么样的角色，
对，你也不知道你要怎么去介入这件事情，因为公说公有理嘛，其实讲难听点，我没拿谁的好处，我为何要躺这个浑水，我就来做服务这样子的。但是就我们的立场有一件事情，我的职业想法是这样啦，职业观念是这样，今天我来做服务了，我要确保一件事情，确保亡者的骨灰罐是安全，对，所以我只做一件事情，我当下就是先请各自先缓和一下，在地下室的在地下室，该去一楼的去一楼，然后请法师师姐也稍微帮我先安抚另外一组也不要先离开这样子。那因为骨灰罐在另外一个儿子手上，我就去找他聊，然后也跟他说就是我们长辈不希望看到我们这样子啦，大家都传统讲说家和万事兴啦，希望把这个就是一切都圆满。我说我们可以不今天做仪式，但我们骨灰罐要留在现场，不然对大家就是也都没有那么圆满啦那个感觉。那后来好险有听啦，就是他把骨罐留在现场塔位里面，但当天仪式就不做了，就大家各自先解散。那我当时候给他们的说法是，如果每一次都发生这种事情，我相信长辈也住得不安心，冥冥之中啦齁，我们的观念是这样啦。后续他是在八月底的样子已经圆满了，那至于双方有没有讲好，我不是那么清楚啦，
你说有没有真的把之前那件事情和解，
对，我那个我不清楚，但是当下有安顿好长辈往生菩萨，那对我而言就也是功德一件的啦，因为我就是把任务完成了嘛，对啊对啊对啊。
其实礼仪师其实要处理的东西其实非常多，因为在丧礼这个过程中，他是一个人情绪非常
低落，或者是
已经
各种情绪都有，
对，各
种情绪都有，
对
对 对,
對。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一个点，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心理諮商它有一些保密的协定，我们不能对第三者透露我们工作的一些 些内容，以及说也会避免说去处理那个我自己的亲友的个案。
对，
我不知道在礼仪师这行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行规。
基本上我们是不太会说不能处理自己亲友的个案，反而丧葬礼俗会很希望找自己，
哦，是这样，
对，甚至亲人来协助。但是就我个人的立场，我当然一定也是不排斥办自己，因为甚至像我自己的这个外婆，也是我自己在自己服务的。那我们只是要避免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能被情绪带着走。
对
对，因为有些人这圈子，我觉得有一句话有点被过分滥用，我觉得我们常讲同理心同理心，
对，
但是我觉得礼仪师有同理心是正确的应该的，所谓视事如亲嘛，视事者如亲人，所以我们要用最好的最专业的一面，最体贴的一面去，不管是对待亡者还是对待生者，对。但是同理心有时候会过分解读是说，那难道我的情绪应该要跟家属一样吗？家属在哭，
哦，的意思，
对，家属在哭，难道我就是要允许他这样子哭泣吗？对，我们应该允许他悲伤的释放，可是我们必须很有点残酷的是，我们要在事实的角度把他拉回来，
嗯，
对，而且再者是我们也不可能在那个情境之下跟着家属一起哭，
对，
有一些人的做法我必须要讲，他们会觉得跟着家属一起悲伤的宣泄或者是释放一些自己的情绪是一种贴近家属的做法。
你说有些礼仪师他会这样子吗？
他会这样认为，但是也没有这没有对错，只是我个人觉得就我自己的看法或我自己的立场，我觉得那个没有那么恰当。对方家属找你来就是希望当下的你提供一个专业的协助跟衔接嘛。我有一个案件，也是他的案件，其实是去年我衔接他们家族的 A 好了，那今年我衔接 B， 照理来说这样的衔接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都有可能发生，而且都是长辈。但问题来了，这个 B 的离开是亲生，因为他无法接受 A 离开。那再者是这个 B 跟我其实还有碰过面，因为我们的服务流程，我刚刚说冰柜到塔位是一个案件的结束，但是其实有些案件还有后续的仪式，他还是有一些后续的仪式，甚至一些祭拜上的问题，其实有跟我联络过。
等于说 A 先离开，然后 B 可能因为你们在处理一些仪式的过程中，你有跟 B 接洽过。
对，其实那个近期内还有接洽过，但是没过多久我却接到了他们家族打来说，先生可能要需要你帮忙了，然后那我也没有想太多嘛，然后说是 B 这样子，去现场是他亲生。那家属情绪一定比我更 shock 更震撼，但是严格讲起来我会比他们落差啦，但是我跟他们是一样的情绪，但是那个 moment 我不可能跟着他们哭，跟着他们不可置信啊，因为他们请我来就是赶快协助警方，协助各种后续的安排宗教的仪式。但是我回到办公室，我其实是有当下的那一段时间我是没有办法去 touch case 的任何流程联络，就助理去衔接。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有情绪，我会觉得怎么这么突然，怎么会，我不是才跟，也一样道理，我会觉得我不是才跟这个人有碰过面还有联络，我们怎么可能上个月上个月
来才跟我不能说朋友，但是就是一个熟悉的人，
认识的人了，熟悉的人了，我不是才赖才跟他讲怎么祭拜还是什么的吗？怎么他就
那我好奇是，你在这个事件里面有什么感觉吗？就是你会不会有一点就是觉得说，因为我知道礼仪师其实是整个仪式的流程结束以后就还是会有一点家属关怀这个部分嘛。
对，
那你在这个事件你会不会有一点点的有在想说，那当初的一些家属关怀部分的一些细节的处理上，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基本上A 结束的时候，其实因为他们家里给你的 feedback 跟感受其实是没有，真的没有预期到 B 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对。但是当 B 这次的案件的时候，其实有连带影响家族内其他人的一些感受，所以这时候我能做的，我就是提醒相对来说站在家中话语权的那个人，去跟他做善意的提醒跟建议啊，只能这样子。
那你刚才有说到执行一些亲友的个案的时候，你刚才说外婆这件事情，
对，
你在那个当下你是抱着怎么样的感觉去做这件事？因为我相信他一定是跟你平常处理其他客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是怎么去说服自己，或者是说你怎么打起精神去执行这整个从头到尾的流程？
我必须要讲，那个时候刚接到是我妈打来给我的电话，然后就说在医院嘛离开了这样子，我当下的情绪其实蛮 蛮复杂。我其实真的有愣了一下要不要接这件事情，因为我的认知是这样，这一次我不敢保证我专业的展现、嗯、就是因为他毕竟是我从事这行这圈子第一次遇到的至亲离开，因为上一个是我爷爷，我爷爷的时候是我学生时代，所以其实我对这一行了解了还没那么熟悉，对。可是我妈那时候情绪上已经有点起来，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我只好打给我爸，我跟他讲说你们觉得我要接，我爸也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你一定要接，因为第一这是你的外婆，第二是你以前学习累积的，就是这时候要带领我们去接着下来的流程。
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嗯、对对对，就是因为、嗯因为 你是整个家族里面最知道的人嘛，那你还委托外人还是委托你同事，不是一件 很吊诡的事情嘛？然后你同事接的时候还要问你说哎呀、欸欸啊、小孩、啊、要怎么做 要怎么办、嗯嗯嗯嗯、他们也不会也没办法把它真的当成一个流程的案件去，因为他还是有一些顾虑、嗯、那几经考量之下，其实也没考量多久啦，大概就是那通电话的时间就还是去做衔接这样啊，接下来就是流程，当然你还是有一些偶尔还是一些情绪啊，不过就没有影响太多。
不过我想事过境迁，就是在情绪过后、嗯、我想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吧，就是你在这个丧礼中参与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算是算是、嗯、这算是一个很好的，用养分来讲算合理吗？应该也可以啦、
嗯、也可以
也可以也可以，
因为你从事这一行其实有10年了。
对，
我相信在你一开始入行到目前为止，你对生命这个概念应该是有不断在进化。对、欸、
对，我以前很屁啊
所以要不要聊一下，这样看一看你会觉得生命是什么，或者是你现在看到有人过世往生的时候、嗯、你的感觉是什么？
应该是这么说，像我在片头有讲，我人家可能会说这是斜杠啦，你有那么多元的身份或者是什么，其实我有时候人家在这样讲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我其实这也不是斜杠，我只是试着把我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自己的生命，在我有可以的能力范围内，不要留任何遗憾的活得比较精彩而已，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对，所以我觉得生命到目前为止，其实包含2020是一个大家觉得很不平静的一年、
嗯、
所以其实这个感受更深，就是当我们到平安健康，但是这个平安健康之余，我们也是要尽可能让自己不要留下对生命生活周遭的遗憾。对，该跟谁道谢，该跟谁讲句我爱你，该干嘛的时候，你就好好去做，不要说啊以后还有机会，不要，就想做到这件事情就赶快去做。
欸，我很好奇你最常听到亲属跟往生者说的一句话是什么，那个心情，比如说谢谢，或者是他好后悔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什么。
其实你说的都有，这个其实很微妙哦。这个其实从你服务案件的过程中，如果你是真的有用心陪伴着家属，或者是你观察力相对敏锐一点点，你会感受得出来这一组家属大概他的结论会是什么。譬如说有些人会在最后，我们礼俗流程有一个叫做成语讲嘛，盖棺论定，盖棺论定其实就是把棺木的盖子盖起来，盖起来礼俗上是不可能再打开的，所以在盖起来之前会有最后一次拜别，最后一次道别，你从他们的相处过程或什么，你就知道他们到底是，有些人是说谢谢你、欸、爸爸妈妈们辛苦了，那接下来我会好好照顾这个家里的任何人，那某个程度是代表这个可能久病还是什么，他没有留下太多的遗憾，因为他在生病的过程 他们整家可能也很用心的在照料这个长者，然后离开了。那有些可能是突如其来、嗯、那他可能就会很遗憾说啊，怎么不让我多有一些时间去陪陪你，那个他们最后会说什么，其实跟前面的一些因素可能也有一点点关联系、哦、对对对对。
然后我在你的 YouTube 里面有看到一个 一段影片，是你那时候好像有说你那时候在跟朋友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哦、那很前面
我全部都看过然后有可能有旁边有人对你们有一些议论吧、
哦、对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现在在台湾这个社会其实是就是很多元开放的，可是那个场景到底是怎么样，还有就是说像你们这个职业啊，我不知道说李医师会不会变成说，因为工作时间，对，工作量会造成说其实他最后的朋友就是只剩下同行这样。
我先说工作的这个部分好了、嗯、基本上我可能是比较特别的那一个，因为我认识比较多圈外人嘛，就像我说的，我那个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身份，所以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所以我的朋友倒不至于局限在这个领域啦、嗯、对，但是不可否认是有一些可能比较资深的前辈，他有可能他的，但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他的交际圈，但是可能多半会有点类似像你这个感觉，就是 他可能能够聊天的对象是什么，就变得都是圈内的。
嗯，
这个可能是一个没办法，就是一个就是这个行业的
形态
就是这样子。嗯，那另外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在咖啡厅的那件事情，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很妙啦，但是不可否认是这件事情其实它还是存在着发生着，并不是
偏见这件事。
对，认真讲一下，当下就只是我跟我朋友在咖啡厅里喝咖啡，然后我早上有工作，那我工作结束之后，我就他跟我约很久没碰面，然后我是穿我们公司的 polo 衫
啊，有 logo 在上面，
有 logo， 有某某某某某某什么的。那其实我们并没有大声喧哗，我们也没有占用别人的位置，我们也没有跟任何人起争执。可是这个阿姨，我们就尊称她一声阿姨，她就坐在我们的后座 ，murmur 的讲了一句：“啊，你为什么要跟礼仪社的人聊天
啊？你的朋友不是从事？
不是，不是，不是。嗯”她就穿一件 T 恤牛仔裤而已，然后她就似乎在 murmur 跟我那个朋友讲说：“你为什么要跟礼仪社的人聊天？”我听到的当下，那个时候是我脾气比较不好，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有试图要回去，要回应些什么，反而是我朋友小小的挥手跟我不要，就是当做没听到，不要理会，我们继续聊我们的。那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嘛，啊，就简单录一个这样子的记录。可是你说偏见跟歧视，其实都还是一直存在着，因为不可否认啊，有一些人他一定就是会认为这个圈子跟黑道啦，或者是跟一些可能比较，因为这行老实来讲入门门槛有点比较低嘛，所以可能会让人家误以为跟一些什么三教九流会比较接近。但认真说我也不会演，他可能在早年的形态是这个样子。对，包括我们以前我们还没从事还没受这类的教育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害怕。可是你实际在做，跟包含最现在政府都已经开始在证照化的时代，其实这个形象它跟还有所谓的专业程度是一直在试着被提升跟进步的。那只是因为人们有一些可能普罗大众啦，还是或者是少部分的人可能还是有一些观念要做到修正吧。对，所以他们会有这样子的误解。不过这也是我之所以就是做频道做粉丝专业的努力的方向嘛，就是试着跟大家扭转这个形象这样子。
你刚才有说到那个三教九流这个部分。
对，
其实我在录今天这一集之前，我有跟我朋友说，我今天要访问一个礼仪师，然后他就说你帮我问一个问题，我好想知道。所以我现在问这个问题不代表本 podcast 的立场，所以我替他问。他说其实礼仪师也是竞争蛮强烈，然后很多就是有打出各、
也算红海啦，
对，有各种风格、啊、就是比如说他整团都是正妹或者是什么的、啊、我那个朋友他就想要问说礼仪小姐是不是晚上都要陪黑道大哥喝酒？这不代表本台 podcast 立场。
好，我也要先严正的跟你的朋友讲，这是很错误的观念。
怎么说？
就一样，这个其实我没有，我对你朋友没有恶意哦，我对你朋友没有恶意，但是这其实某个程度就是刚刚说的、嗯，这就是存在的歧见跟偏见
。
对，他们也许因为工作场合，他们穿的也是那种比较 OL 的服装，可能裙装，或者是甚至一些。一些可能要他们的特色，所以他们可能会穿旗袍，但那不代表他们就一定是从事一些可能，所以然后我们说的八大，它并不等于的。对，他们有些其实真的就是很专业的这样子，他们也是受过专业训练、证照的考核各方面的，所以这一点我一定要站在自己的圈子捍卫大家的。
好，我一定会请他
职业道、职业伦理、职业。
OK， 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知道目前我稍微查了一下资料，就是目前好像只有台湾只有南华大学有生死系这个系嘛，对不对？
这个可能应该是这么讲，你说的其实不能说错，但是因为现在有开始有一些专科院校
也是有在开设，
有在开设类似的，但是南华大学其实就也是我的母校啦，齁，对，不会演，它算是第一个有研究所有系级，而且是大学四年制的相关科系，对对对对，它是第一个，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
除了一些专业的知识以外，哪些基本的人格特质是比较适合从事礼仪师的？
哦，这个问题很常被问。理智、同理心，我觉得那是后面可以慢慢培养的，外面可以慢慢培养的，甚至什么专业、什么礼俗、内涵啊什么，我觉得那是你本质学能，你慢慢可以培养起来。最重要一点，我觉得是热忱。我常在讲，不是热情，我们对这个讲句开玩笑，不会有人看到死人很开心嘛？
哦，对，
对，所以我们这个不会有热情，哦，做这行很 passion。 积极活力，不需要啦，对对对，但是你要有热忱。这里的热忱指的是说你必须要有那一种心态工作心态去替家属解决一些可能不是你分内工作的事情。这里指的不是你分内工作，就是包含刚刚说的像那个抱着骨灰罐，其实我大可选择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我跟师姐到旁边啊，你兄弟瞧好要或不要我带来就好了，大可选择这样的做法。但是我宁愿就是抱持着可能会被另外一个讨厌或认为说啊，你是有拿了 A 什么好处的那个角色去规劝他。那再来的话，就像刚刚有讲时间上面的不固定，这些事情是如果假设今天你对这个圈子没有热忱，其实你是很难维持下去的。所以我常常在讲，其实家属最后整个圆满之后给你的那种 feedback 通常都是我们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一种力量，哪怕是一个微笑一个谢谢我觉得都好。
所以你刚才说的那应该是一种愿意去服务别人的那种心情吧。
对，
那我想要有这个特质，是不是你以前过去是不是有什么经历让你会有这样的特质，就是踏入这一行？
认真讲，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我个人啊，如果要讲的话，应该是家庭教育。因为我从小我家里的给我的教育跟方式，就是对别人要，如果我们能力可以，其实是要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今天你是站在另外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必须要更温暖的去体贴他人啊。对对对对对。
那我也很好奇，其实这行应该算是抗压性要很够，不管心理上压力或是精神上压力都需要嘛。
哦、对对对对。
那你有没有一个在替别人执行仪式嘛？那你自己回到家以后，你会不会有一些自己舒压的仪式，或者是你要怎么静下心然后去回到你自己的生活的步调？
其实这个东西我个人是有这个习惯啊。我觉得就是你说什么去庙里拜拜啊，还是什么定期保持运动，我觉得那都没有问题，我自己其实也有。但是我觉得每一天，因为这个毕竟我每天会大概 turn off 一下，就是我会让自己关机，这关机的可能半小时一小时是我完全不会管我自己在做什么，我哪怕是放空发呆一小时都好，我就是会在那个时间点就是让自己是整个沉淀下来。
早上吗？
我通常都是睡前
然后
对对，让自己就是放空那个小时。对对对，有点像是让你自己沉淀下来，然后也可以思考一下今天发生的可能服务的案件流程，还是或者是说其他的工作形象有没有什么要去做调整。
OK， 那你在未来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规划跟梦想？
未来的梦想就发大财、欸、不是
一直做这一行还是说就是我看你的频道其实是不是也有其他的部分副业的部分？
应该是这么讲，就是经营频道本来就是一个是兴趣发向啦，那你说它有没有办法发展成副业，我觉得可能都还太说得太早了。那至于自己未来的规划，当然我觉得只要我还能做，我会继续在这一行付出，但是也许会试着努力往管理阶或是其他的去做到调整，或是争取这个位置这样子。因为毕竟我觉得年龄没有问题，但是体能会有落差。对对对，
李医师的这个职业其实是跟生命的意义有蛮大的关系。
对，
那我也想请你以李医师的身份给比如说现在有一些人对生命很迷惘啊，你对这样的人你有没有一句话想要说的？
有一句话可以这样子讲，我觉得这也不是说只适用在生命很迷惘，有可能是对你现阶段很困惑的人。就是人生的道路上啊，一定会有很多人生道路上在追求目标上或者在经营你生活上面一定会有很多杂音、很多噪音，你可以选择都接受，你也可以选择都忽略，但是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很清楚知道你自己的方向在哪里，在做什么。不管你的目标还是你目前的困境，你要很清楚知道它在哪里，然后你要怎么去克服它，然后去完成它，然后旁边的一些噪音就看你自己怎么思考它都没关系。
我会把它卡掉，如果有噪音的话我觉得你这个结尾下得非常棒，就是还符合了我们 podcast 的这个形态、好啦，非常谢谢今天小爱来到我们节目，然后分享他的感受，而且也耐心回答我许多的问题。
不会谢谢你，
真的很谢谢你，
谢谢阿
林，谢
谢
阿林，
谢
谢。我也相信说再见是为了再相见，每一个离开过去的人事物，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跟对方以另外一种形式再重逢。我是阿令，但不是唱歌那个阿令，我是话很少的 podcaster， 但我跟你一样喜欢用心听故事。晚安，我们下次再聊咯。